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告诉世人要珍重写有大法真相的物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今天翻开以前的明慧周刊，恰好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内容正好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同修写道，在向世人免费发放的护身符、小莲花、挂历等这类物件，需要同修们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金钱，但没把人救了，还把人推下去了，就事与愿违了。一定要让世人明白真相，放在首位，小物件只是辅助的。讲真相不是为了讨喜，让人说我们几句好话。得到这些物件的人，如果只为了你的免费好看的物件，转身还是不在乎真相，甚至仍继续留着对大法的误解，那一切都是白费。我也是每年跟同修们结伴去农村讲真相救世人的，在此我想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一点体悟。我个人认为，首先叫众生认识到我们发放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台历、小莲花这些物件都是很珍贵的，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你敬它，它护佑你，这一点很重要。有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碰到一个大爷，车上挂了两个小莲花挂坠，给他讲真相不听，送他真相资料也不要。我说，你如此不明白大法真相，灾难来了怎么办呢？挂小莲花也保不了你。他说他就为了好看才挂的，然后就赶我们走。还有一次，我讲真相回来，路过鸡蛋铺，就进店买些鸡蛋，出来时看到店主汽车上也挂了两个小莲花挂坠，但是挂坠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没有了，就剩小莲花了。我告诉店主人说，不能摘掉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就是这九个字起作用才能保平安。他说是同修应给他的。我想和同修们交流的是，世人如果不想要，就不要应给人家，如果要的话，也要讲清楚基本真相，让其挂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最起码要世人做到尊敬真相资料，大法弟子更要做到珍惜与尊敬。我们必须要敬师敬法，只有世人从内心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并做了三退，才能真正被救。千万叮嘱他，在危难时刻要记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做到才能起作用。一次和同修们下农村讲真相之前，我首先发一个正念，清除我们所到之处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干扰，并请师尊加持，每次都顺利平安。一路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农村人非常朴实。我们碰到三个人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人已退过，我给了他们一人一本真相台历等东西，嘱咐他看台历后面的这些真相小故事，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不要听信谎言。如果党团队的人在脑门上有个印记，是无神论的印记，是反神的，这个印记不抹去，就是天成的对象，是危险的。现在天灾人祸，如瘟疫、地震、水灾等，都是上天在用这种方式淘汰人，所以现在已有4亿人三退了。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退了团队，拿上莲花护身符、真相资料，都非常高兴，有神佛保护了。一次我们一进村，看见有一对老夫妻在路边站着，我们上前搭话，帮他们做了三退，同时送了他们真相台历、护身符，他们非常珍惜，并指路给我们。过程中又遇到刚进村口遇到的那个人，他喊我们过去， 说那边有人想要台历，我们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有的人不听，我们就详细给他们分析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破绽，如自焚者王进东的头发和两腿间的雪碧瓶完好无损，刘思颖喉咙切开还能唱歌等，还告诉协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他们明白后就三退了。讲真相好比云游，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现在连农村的摄像头都很多，有的还对着我们说话，心里难免有些顾虑，会产生一些负面思维，但这也是我们修的过程。只要我们坚持出去讲真相，只要用心讲清真相，每天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在这正法最后不多的时日里，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每一天，我们真得珍惜，我们真得做好。弟子感恩师尊，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升华，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7月29日。我是1999年听闻大法的，学了两个月也知道大法好，但那时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只能去外地打工，间断了6年时间。2005年孩子们大学毕业了，我返回了家乡，才真正开始修炼大法。通过不断学法，我真正知道了大法的珍贵，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今生能得此大法是何等的幸运。我暗下决心要一修到底。通过学法，我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不只是修好自己，还承载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深知只有学好法，才能兑现誓约，完成历史使命。一、为救众生建立资料点。2007年，有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那时我是租房独居，同修送来一台台式电脑和打印机，让我做资料。我对电脑和打印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大法是救人的，我是有师父管的，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找到我了就是我的责任。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为救众生，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在同修的耐心帮助下，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一点点地学会了上网、打印、下载敏慧周刊等，提供给没条件上网的同修讲真相救人用的真相资料。几个月后，又和流离失所的同修合租房子，做大法书，做救贫共产党，同时做真相资料。一天忙到晚，学法跟不上，也没重视安全问题，资料点谁都去，用手机互相联系。2009年8月，经常去资料点的一名同修被绑架，因同修用公用电话和我联系，被邪恶查到，同修被跟踪，资料点被监控了也不知道。12月份，我弟出现了大面积绑架，多个资料点被破坏，我和几个同修被非法判刑，我被冤判了3年半，走了弯路。2012年，我从黑窝回家，同修给我送来了大法书。通过大量学法，我深刻认识到愧对师尊的慈悲保护。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弟子，给了我回归大法修炼的机会，也给我弥补给大法造成损失的机会。我想，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 师父给了我希望。两个月后，当地协调人让我做资料，我义无反顾。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那时资料点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缺乏。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新的资料点，提供给同修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加紧救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受过迫害，偶尔也出现怕心。通过多学法，不断增强正念，克服怕心，使资料点平稳运作。二，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去人心的过程。当地没有技术统修，设备出现故障时，先向内找自己，并求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就能解决，正常运作。万物皆有灵。有一次做完资料，我对机器说，你辛苦了，今天就做到这儿，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好好休息吧。然后我就关机，刚要走，这时协调人就来要打印真相信，我又重新开机，刚打印出来就一反一正，我找不到毛病，忽然想我说过的话了，已经让机器休息了。我又开机打印，这是我说过的话没兑现，机器看我说话不算话，不好好打印了。我就告诉机器对不起了，同修也是为了救人，你再辛苦一下吧，然后再打印就正常了。还有一次，双面打印机有两个装纸盒，分别是纸盒一和纸盒二，我就用纸盒二装纸打印，每次装多点就能节省再次装纸的时间，省下时间去干别的，不干胶什么的。可复印机老提示让用纸盒一，我嫌麻烦，依旧使用纸盒二，机器总是加纸。最后机器不走了，提示机器已损坏，停止使用。我想内找，找到怕麻烦的心，我相信机器没坏，都是假象。我就改用纸盒一打印，一切都正常了。纸盒一缺纸的话，纸盒二就接着工制，他俩也互相配合了，也不卡纸了。我平时与机器经常沟通，天天和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爱惜他们，每天他们都欢快地工作着。后来外地同修送来了一台双面打印机，刚接触有点陌生，然后就出故障了。外地同修来修机器时，路途遥远，很不容易，我就在旁边细细的观察琢磨，掌握了一些维修技术，一般的故障也都能自己解决，还能帮助其他同修维修机器。有时同修来找我，我马上放下自己手中的活赶去维修。大法弟子是个整体，需要圆融好整体，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共同去做好救度众生的事。三，配合同修纯净做资料。为了满足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真相资料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我开始大量制作真相期刊、明慧周报、真相粘贴、护身符等等，天天忙忙碌碌，不辞辛苦。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中说，为了能完成好这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就必须学好法，心中有法才能做得好，因此真修实修就是必须的。我悟道，再忙不能忽视学法，再忙不能忽视修炼，正念来源于法。做真相资料时，心态必须纯净，有一点不符合法时，就达不到标准，就不顺利。每天多学法，多背法，同时重视发正念，十年来，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今天，发挥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在购买耗材时，不等不靠，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资料点需要大量耗材，尤其是纸张，几天就得用一箱。先把纸箱拆开，用小车往回拿，再搬到楼上。虽然很累，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购买耗材的过程中，有的商家问买这么多干什么，也是在去怕心。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去外地购耗材，拿了两台打印机、两箱纸。在客运站过安检时，安检人员问，这里面是什么？老年同修智慧地说，是人参。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以后再去，就在中途上车，避开安检。平时要多学法，时刻保持正念，并重视发正念，清理邪恶干扰。关键时刻求师父，信时信法。同修也积极配合，有时也上外地或上网帮忙购买。在此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十多年来，自己在制作资料的同时，还亲自传递真相资料，与同修保持单线联系。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我都及时把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不耽误同修救人。在传递资料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矛盾，那真是剜心透骨，触及心灵。有的同修很挑剔，早了晚了，夜多了夜少了，这不合适那不合适。有时我心里不平衡，心想，我辛辛苦苦的，风风雨雨，大雪连天，风雨无阻的，有时顾不上吃饭，都及时送过去，你还这么挑三拣四的。可又一想，这不是给我提高来了吗？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向内找，找到了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愿让别人说的心，委屈心等人心，这些都不是真我，是邪恶强加的，我不要，不承认，灭掉。我应该站在同修角度理解同修。在当地正实法有需要我的时候，无条件地与同修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同时注意安全，为同修负责，为资料点负责，平时从不带手机，单线联系。这一路走来，资料点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是师父宏大慈悲救度，才有了我的一切。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我何其幸运。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自己要更加精进，做好该做的，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回答常人提出的疑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日。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都受到了党文化的毒害，人的思想都是扭曲的，提出的问题都以党文化为主，这就需要我们多学法，用大法来破除这些谬论。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时常人提出的一些疑问。在公交站，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说，你们法轮功送了这么多年的传单，你们弄了个什么道？我告诉他，道也大了，在99年迫害法轮功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党的眼珠子都红了，到处抓法轮功学员，使得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无家可归，多人被打死，进监狱的进监狱，罚款的罚款。再回头来看看，抓法轮功学员的，罚法轮功学员钱的， 把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的，把法轮功学员打死的，看看他们这些人的下场。得了绝症的，出车祸的，自杀的，有的直接进了监狱。善恶有报是天理啊。现在美国要制定法轮功保护法，我再送给他真相，说这里面就有法轮功保护法的内容。明白后，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在街上，我碰到一个环保人员，我给他讲真相，他不要听，还说了一些反对的话，我给他解释，他也不听。我就想，等哪天有时间，好好给他讲，反正他天天都在这条街上。一天正好下了一场及时雨，我在镇上又遇到了他。我说，大兄弟，这雨下得怎么样？他说，太好了，还得老天爷。我说，你说对了，我们就得敬老天爷和大地养活我们，我们可不像共产党，吃着老天爷和大地恩赐长出的粮食，却又要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你说这是咱们的炎黄子孙吗？他是地地道道的马列后代，讲的是造反有理的歪理邪说。他说是。我说，今天我给你带来的真相是欺骗了四代人的中国谎言，你好好看看这个邪党是怎样欺骗我们的。他说好。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说你退了吧。他说好。公交站有几个人，一个说，现在旅游挺便宜的，100来块钱能玩两天，还有礼品。另一个说，出去听个讲座还给鸡蛋。另一个说，共产党说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我说，那共产党给老百姓打疫苗，它是馅饼还是陷阱？我这一说，这些人恍然大悟，开始大骂，叫共产党给骗了，都阳了，而且都得了后遗症。他们说，当时不打都不行，把车开到家门口，不上车都不行，不打针就什么福利都给掐了，这就是今天的共产党。集市上有个人坐在三轮车上，我走过去说，给你一本真相看看。他说不看。我说，你以前看过吗？他说没看过也不看。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是党员，不看法轮功的东西。我说，大兄弟，你是叫共产党把你骗昏了头。共产党骗你们打疫苗，你们全都打了，打完了全都阳了，全有后遗症了。你们为什么不敢找共产党讨说法？因为你们怕他再整你们。法轮功告诉你真事儿，你却不敢听。他转过头来问，这是什么书？我说，九瓶共产党，你好好看看。共产党建政以来，欺骗了多少老百姓，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全在这本书上。他接过了书，我问他贵姓，他说姓侯。我问，你大概是某某村的吧？他说是。我说，那咱们还是亲戚呢。我说出了姥姥家人的姓名时，他说是亲戚。我又把天要灭共产党的内容说了一遍，他直点头。我告诉他，赶紧把你入的党给退了。他说，退了吧。公交站送给一个人真相看，他说不看。我说，法轮功说的都是真实的。他说，战争要打起来，第一个就是消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轮功反党。我告诉他，我们是为了你们不要随着共产党解体去为他陪葬，才告诉你真相。因为天要灭这个邪党，他杀人杀得太多了，而且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特别是从99年到现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这个天机，是天要灭这个邪灵，这书上都有，你好好看看。他接过一本真相，我告诉他，共产党处处利用着你们的善良在做坏事，比如这次大瘟疫，叫你们党员先带头打疫苗，结果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就都跟着打了，结果打完全阳，全得后遗症。实际上是共产党他已经知道了他的定数，抓你们这些无辜的人做陪葬，你们还不知道。关于法轮功，他是灭不了的。一，这是天法，我们有师父保护。二，无论他怎样疯狂，无论他害死了多少大法学员，他都得用命来偿还。当年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几千年过去了，人不是还在学耶稣基督吗？人呐，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造了那么大的业，都得自己去偿还。我说，大兄弟，把你入的党退了吧。他说，好。就这样，把真相讲清了，他退了，他也不想拿命与神赌。2024年11月份，两个同修在集上发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录了像送派出所去了，警察就把他们的家抄了，把人带到派出所录口供。其中一个同修的丈夫和女儿也随着到了派出所，他们不是去讲真相的，他女儿开始就把我给供出来了，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给他妈妈的。我当时得知后，没有怨也没有恨，就是用正念对待这件事。派出所所长领着书记来抄家时，我满脸带笑，我说，好像你以前来过了。他笑了，说来过了。我说，你比以前胖了。他又笑了。他开始到处翻看，什么也没找到。我把宪法拿出来，书记说，你看他把宪法拿出来对付你。我说，我就看我到底是犯了哪一条，你们来抄我的家。他说，有人举报你，我们就抄。我说，学法轮功是宪法允许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他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我说，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这时他二话不说，拉着书记开着警车走了。我到现在一时也没停过，依然走在救人的大道上。以上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经历，对反对的人，我们别放弃，真相讲到位了，他听明白了，就会摒弃邪党，因为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找到自己隐蔽很深的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最近找到了自己掩藏很深的一个执着和由这个执着衍生出的很多观念，在此跟大家分享心得。一个隐蔽很深的执着。过去几年， 我以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妒忌心和寻找浪漫的爱情，从而获得幸福。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有很多深藏的观念在左右着我的很多行为。现在我正在找出这些观念。先说一下我的童年。现在认识我的人恐怕很难认出儿时的我，至少在表现上，我的个性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很敏感，缺乏自信，害羞又焦虑，怯生生的。我想我可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记得我妈妈花了很多时间鼓励我自信，融入集体。基本上，恐惧是影响我童年性格的最大执着。因为父母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加剧着我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害怕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各种应对机制，掩盖和对抗这种来自心底的恐惧。这些机制之后又加入了很多常人的观念与执着，比如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女权主义等。这些不自觉的成了我掩盖恐惧的主要方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简而言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恐惧这种执着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不同观念组成的大山。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成年后的性格是在寻求安全感和避免自己被伤害的执着下形成的。过去几年，我在努力去掉这座大山上层的观念，包括争斗心、妒忌心等。直到最近不到一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正在努力去掉它。最近，我更发现恐惧这种执着，可谓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下面我举例说明我找到的这种执着的表现。二、判定强与弱的观念。师父在法中描述了傻子不傻的法理。傻子在常人中不可能干大坏事，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不求名，他不会损得，可别人却会给他得，打他骂他都给他得。而这种物质是极其珍贵的，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失者不得，得就要失。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随着张嘴一骂的时候，一块得扔过去了，你占了便宜就属于得的一方，那么你就得失。过去踢他一脚，你这大傻子，好，一块得又重重地扔过去了，谁欺负他，谁踢他一脚，他呵呵一乐，你来吧，反正得给我了，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选自《转法轮》。我理解，我的恐惧的核心是怕被伤害，怕被占便宜。我不想做傻子，因为傻子总是被欺负。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伤害，我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观念，那就是总是让自己处于强势，不让自己做傻子或处于弱势。我对强势的追求衍生了争斗心和妒忌心。我想在各个方面，包括能力、智慧、人缘等，都超过其他人。我一度以为自己对出类拔萃的执着来源于纯粹的妒忌和争斗。但现在我意识到，实际上这些想超越别人的观念，根源是恐惧。潜意识中，我认为弱者就代表会低人一等，代表软弱无能，代表我会受欺负，也意味着我会受伤害。这种观念跟大法的法理大相径庭。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的开示，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了，这个人要做到这个程度，常人也得说我们太懦弱了，太好欺负了。我说，那不是懦弱。大家想一想， 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何况我们练功人呢？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随着我能更快觉察并努力摒弃这种执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正的坚强，尤其身为女性，在于对他人温柔以待。这种温柔是一种善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三、安全感。作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我常常需要面对同事们的各种情绪，如愤怒、沮丧、焦虑，甚至是歇斯底里。我以前常常觉得很难应对情绪化的同事或者非常负面的同事，他们总会让我感到沮丧，就像是被拖进了他们的糟糕情绪中。以前我没找到这是触及到了自己的什么执着，在我找到我对恐惧的执着后，我意识到是同事们的负面情绪让我失去了安全感。他们的表现就像小时候父亲表现出的极度情绪不稳，让我感到恐惧。前几天，一位同事因为着急修改一篇报道而很有压力，他把这种压力施加在我身上。我通常很讨厌别人给我压力，但这次我明白了为什么。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把压力推回去，批评对方，强制他们停止表现负面情绪。其实这是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我要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四、破解对浪漫的执着。我一直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渴望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从而获得幸福。有很多年，我在努力地一层一层地去掉这个执着。比如识破这是现代观念宣导的浪漫、爱情、变异的男女关系等。我以前认为，这种执着的核心是渴望得到生活上的幸福和满足，但在找到恐惧这个根本执着之后，我发现自己追求浪漫的另一层因素。我意识到拥有一个丈夫被我的观念刻画成完美的避风港，找到他意味着得到终极的安全和保护。找到这个观念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我对浪漫的渴望竟来自于如此简单的执着。五、结语。在悟到上述的这些之后，我感到距离真我更近了一步。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恩师父耐心等待并帮助我走过这条极其坎坷的修炼之路。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师父的法讲得如此简洁明了，我最近背诵师父这段讲法，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心中涌起对师父无法表达的感恩。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无法充分表达师父给予我们修炼者和世上众生的，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用自己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来结束我的交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安排。我会更努力地去除自己还有的人的观念执着，我会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归我先天的纯真。
请听2026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回顾自己从小到成年的部分修炼经历，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谢举办这次法会，使我可以认真回顾自己的修炼经历。可以得法，我感到很幸运，因为修得不好，经历的教训也是严肃的。下面我想以病业为主题，和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一、信得大法，身轻体健。得法前我体弱多病，修炼前亲友劝妈妈再生一个，以免我活不长。妈妈爱子心切，想着如果孩子不在，自己也不想活了。为了让我好病，中医西医每月都看，打针吃药难以计数，甚至还去看过附体，后来才知道是某某山的三条大蛇，但当时并不知道附体的危害。附体给了一块红布，说给我做成背心穿上可以好病。我觉得没修炼前师父就在保护着我，因为看到那块布我就觉得很反感。我和妈妈说我不穿，妈妈感到很吃惊，但还是希望我穿了快点好起来。当时我心里想，我是小孩，不得不听大人的话，但我是不想穿的。后来妈妈刚得法时，这些大蛇还来和她叫嚣取命。我觉得因为我不想要她的东西，所以她没法干扰我。这之后不久，妈妈借到了一本《转法轮》，读得废寝忘食。过几天我们一起找到了练功点，感恩师尊，我得法了。第一次去练功点前，那天我正咳嗽，好像进到练功点我就好了。练功回来后，妈妈又习惯性让我喝中药，我说我好了，不吃药了。妈妈觉得好像是没听到怎么咳嗽了。从此我真的摆脱了小药罐子的身份，没有再吃药了。神奇的是，大概一个月后，从练功点走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很恶心，又吐不出什么。虽然很多天没吃药了，但反呕出来极为浓重的药味，好像某种浓缩老药的味道，又酸又苦。我悟到以前喝了太多的药，师父帮我清理了。以前喝下的那些药可能确实有进入病灶，但奈何不了另外空间强大的病业，所以总是反复的生病，可见人类的技术是多么的有限。这场景就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悟》这篇经文中讲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善哉。感谢师尊，是大法救了我，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让我知道了超长的理，走入了修炼的路。二、红尘难醒，生死一线。在邪恶的迫害中，在国内畸形的教育体系下，沉重的学业负担使我觉得没有时间学法，而且我发现我不学法好像相安无事，一学法就会给我过心性关。当时并没有悟到师父慈悲的苦心安排，还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别让我过心性关了，我现在上学太忙了，等我长大再过吧。小时候我想修炼好难啊，我妈修成了不能不带我吧。未曾想到这一等竟蹉跎了很多年，真是悔不当初。自己没有付出，没有扎实的修炼，虽然很少学法练功，但是我身体一直很好。然而分娩之后，由于出血较多，发生晕厥。当时在晕厥中，我看到像电影一样的东西在眼前飞速划过，过去的场景急速地在切换，我感到很幸福，很温暖。那时在红尘名利情的搅扰中，觉得很苦，却难以自拔。但这些场景似乎是非常正面的画面，没有名利情的困扰，因而让人觉得幸福。我觉得是师父点化我， 快快从红尘中醒来，去掉人心，往回修。三，三次疫情，人神一念。后来中共病毒疫情来了，有一天疫情严重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办事，推开门里面静悄悄，黑洞洞，死气沉沉的，正对面坐着两个女士，戴着厚厚口罩，冷冷地看着我。当时我一下怕心上来了，这两个人好古怪，室内这么封闭，不会有病毒吧？我刚这么一想，当时就觉得喉咙很痛，像从嘴里爬进去一个蜘蛛，有很多爪子抓在肉里，还一步一步往里爬，一点一点爬进气管。回去就发烧了，虽然练功后退烧了，可是一个礼拜鼻子不通气，嗓子疼，吃饭尝不出味道，真是折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后来又来了第二波疫情，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个同学倒下了，坐校车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头晕头疼，身上很热，又是中共病毒发烧的症状。当时我想，这次我可不能又怕了，就在校车上发正念。几分钟后突然一下出汗了，一下清朗了，什么症状也没有了，我也因此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第三次，当时正和一个朋友讲真相，可是讲得不够好，他始终不愿意三退，我当时很懊悔，自己修得不好，讲得太差，争斗心强，但这个人我以后可能没机会再见，不仅没救了他，同时因为在他这里花了太多时间，旁边其他人也来不及讲了，而这些生命都是很有缘的，我觉得一下很悔恨自责，觉得没有希望了，难过不已。这样一想就突然发烧起来，嗓子也哑了一个礼拜，影响了很多重要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我过去认为，懊丧就是人的那种悔恨状态，为了第二次能过去，人为地走到那种悔恨状态。这次被邪恶钻了空子，让我悟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悔恨都是人的情，修炼人要下次过去，靠的一定是向内找，是正念去悟，而不是人的情。四，助师救人，增强正念。来到美国后，我很开心又可以参加大法活动了。我发现虽然没有国内恶党无处不在的威胁，但干扰也是不小的，尤其是大型活动前。生小孩后，通过练功，我感到恢复得很好，但练功叠扣小腹时，就会觉得一只胳膊像脱臼要掉下来，平时又没有任何感觉，只有练功时候才会有。神韵消瘦那段时间，晚上回家开始好像是牙疼，后来发展到耳朵、头、肩膀、手，最后每天晚上睡觉就是胳膊疼得要掉下来，疼到半夜难以入睡，很多天难以休息，感觉要崩溃了。我发现如果发正念灭它，它就很快地在体内移动，好像拉锯战一样，如果正念不强，抱着消极承受消业的想法，就会很疼。我问他是不是我师父安排来的，他就不敢疼，最后在神运快结束的一天消失了。谁知今年另一个活动又换另一边疼，开始我有点害怕，难道又要疼那么多天？我想我要把怕疼怕生病的心也去掉，同时通过向内找，真的找到很多执着心，怕心去掉了，它反而不疼了。 在实际的磨练中，我发现一个对我有用的向内找的方法。我会找一张纸，把最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难过的事、害怕的事都列出来，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害怕，往往都很明显是执着，但很多没有留心就越攒越大，造成很大干扰。我觉得自己很多地方还是修得很差，发正念经常以有事为借口落下，这是对自己、对集体环境、对众生的不负责。以后要学好法，加强正念，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感谢 DC 同修对我的照顾，各位几十年的讲真相的成果，从人的角度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在修炼人的角度真是光艳无比，巨大的威德。感恩师尊，感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